哎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跟我们谈，要谈，本来还要谈着中国的维权运动，四维的维，权力的权，维权是一个特殊的用语啊，对我们来说是有点陌生，可是，在台湾过去这些年来追求民主的操作上，无时无刻不面对维权这样的概念以及实践。不过我想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临时测验一下，哎 ，Joyce。你对于李远哲出来表示他对陈水扁应该下台这样的意见，你的看法是什么？
啊，那我觉得很棒啊！
啊，真的？
要不然我还要讲什么？我觉得应该多一点人来联署。
我倒觉得啊，这个越出来的晚啊，越站出来讲话晚，而是越一个明显的事实讲的越晚，就会越给人一种反讽的感觉。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他越晚讲越有临门越接近临门一脚的话那个力量会越大吗？
我不认为如此，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是只要是发言有影响力的公民，或者是有起码是大家肯听啊，而且在公共论坛上应该越早提出对于事物的真实意见，越清楚。
我会想到这个国民党推一霸二霸三霸、我马上想到的是那个曹贵论战，
就一鼓这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没错，嘿，所以我会觉得说李远哲像这种重要级人物的话，应该是越接近临门一脚那里讲的话力量会越大。
他不是到三而已经竭了吗？好了，我们这个不抬杠，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维权运动。
那个大春，你对中国维权运动，请问你这个中午跟我开玩笑说很无聊，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跟你开玩笑的。
啊、好吧，我想请问这个节目有没有人讨论过孙志刚？还有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
好好，我会想要讲这个题目呢，是我先从这个犹太人的 Holocaust 讲起啊。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哈、这个以色列。这个不遗余力的去追踪那些当年曾经迫害他们的纳粹同路人，
是
那大家比较不熟悉一点，其实是以色列政府其实他们有恩也报恩，他们也不遗余力的去追查那些当初曾经冒着危险来帮助躲藏、来把这个犹太人藏起来的这些所谓的异人啊，
是
就也是每年只要找到几个就赶快请他们去以色列然后接受颁奖嘉奖他们在二次大战之间的异行。
是
那我是在美国曾经看过一本让我觉得还非常感动的书，它是一个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代，在纳粹统治东欧的时代，是一个曾经被被这个非犹太的这个天主教徒，而且是被波兰人藏在这个他家的地窖里面藏了好几年，
是
啊，被整啊逃过了这一劫。那后来他去美国呢，念了博士学位之后，做了教授之后呢，他就拿这个来做题目，研究题目。他是变成一个伦理学教授，他要研究说在二次大战的期间，你要做纳粹同路人也好，你去配合纳粹也好，或者说你就是不理这件事情，假装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也好，其实你都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或者说不用过很好的日子，至少可以过一个比较安全的日子。为什么在那时候在德国或在波兰在西欧还是有那么多人，不多啊，可是就是有一些人会来冒着生命危险、冒着说他们会吃掉他们的食物券啊，就是至少吃饭跟工作会有危险的这些风险来帮助这些犹太人啊。然后他是要研究出说这些人性这种不会受环境影响的善有没有可能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那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共同点。那我记得我是看过两个在美国犹太人后来有出了一个不同的这个研究报告啊。然后呢我会想到这个题目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把这个纳粹同路人的这个审判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审判叫做艾赫曼的审判、汉娜·厄兰为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书叫艾赫曼在耶路撒冷，那时候汉娜·厄兰是被这个纽约客派去耶路撒冷特别做这个大审判的报道。
是
艾赫曼并不是一个多大很大伟的纳粹，他只是一个小官啊，是一个只是在这个运送的过程之中负责一个运送的一个纳粹的小就非常低级的一个文官啊。所以那在那个汉娜·厄兰为了写那本书呢采访了很多犹太人，那时候的欧洲犹太人的领袖，那当然也采访了很多跟艾赫曼有关的人。那本书那时候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例如说汉娜·厄兰认为说犹太人至少并没有做到 并没有做到说他们真的能够尽力范围能够做所有的让他们不陷入这个危险的地步、
嗯、
然后他后来除了对艾赫曼，因为艾赫曼当然所有的纳粹同路人他们最常常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只是配合命令行事而已、
嗯、
我只是配合命令行事而已啊。然后艾赫曼那时候还有包括说当时的欧洲人啊，德国人，不只是德国人，还包括法国人啊，西欧人啊，他们假装不去知道这件事，所以他要说艾赫曼，不是那个时候安娜·厄兰铸造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 ，the banality of evil，
嗯哼，
啊、邪恶的
banality，b
a n a l，
嗯哼，
俗不可耐的
啊，
俗不可耐的，邪恶是一件多么俗不可耐的事，邪恶是一件多么俗不可耐的事，邪恶的俗不可耐啊。今天讲这个题目，中国维权运动，就会让我想起这个当年的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些艺人跟俗人的差别、
嗯、哼
艺人跟俗人的差别，我们知道说在江泽民跟胡锦涛的这个体制啊，中国向钱看，这个钱是指 money 啊，变成了一个中国举国至少在东南沿岸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举国疯狂的运动、
嗯、
啊，最好的例子就是张艺谋，当年他拍的是一个都不能少，
是
我的父亲母亲、
嗯、
啊，那是我们看起来多么真诚，而且真的直指了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人民素质的本质，或者说政治体制的本质的作品啊。到了这个胡锦涛时代，他拍的是《英雄》跟《十面埋伏》，
嗯、
然后《英雄》还得到在人民大会堂公开播映啊，有公安来帮他一个一个检查所有的来宾的那个皮包这个待遇这样子，所以他看到我们让看到说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胡锦涛上台之后的转向。
嗯、
啊，就是说钱变成一个那么大的吸引力，而且不是说张艺谋而已，包括说很多八九民运人士啊，他们在八九之后到了国外去啊，可是看到这几年中国发展那么快，很多人也是在经过某种妥协回到中国去，而且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实在太快
了，富了
啊、嗯，然后也都忘了八九之前八九那个时代他们的理想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说我今天要讲的是维权运动。啊，维权它是一个很新的名词，然后呢，维权运动呢，在台湾受到的报道比在香港少很多。
是的，
哎，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看出说，在我们这个，我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哈，我自己的感触是跟政党轮替有关。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台湾呢，所谓罗应台的说法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内势化。内势化说并不是说我们的国际观就是国际的报道变很少，因为国际报道变很少是从前就这样子的，我是觉得连对中国的报道都让我们感觉说跟香港真的是大大的不如从前的、
嗯、
从前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的话，我们跟香港的媒体落差没那么大啊，可是2000年之后我们跟香港的媒体的落差变很大了、
嗯、
啊，有一个例子我举个例，我记得是2003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电影的导播啊，他辞掉他的工作去拍了一个林昭的纪录片。林昭是一个在林昭啊，我想如果讲到林昭的话，可能香港很多人就会知道，台湾就知道人就很少啊。林昭是一个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啊，当年他考入北大的时候是那一年的江苏省的状元啊。他进入北大没多久，他变成的刚好就遇到了百花齐放跟反右运动啊。然后那个纪录片呢，是他是在文革的时代在上海被处死啊。
是。
然后那个纪录片很惊悚，原因就是他去拍这个，有拍到了除了采访了林昭的很多同学之外，他还拍了林昭用20万字的写书。
嗯哼。
哎，20万字的，所以那个纪录片非常震撼啊。然后那时候在香港引起很大轰动，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是《明报月刊》《亚洲周刊》。当然不用说还有开放都做了专题报道、
嗯、
可是在台湾不要说你这个纪录片很难买到这个 DVD， 台湾的报道报纸跟杂志上的报道也非常少。
是、
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2003开始我们 看到中国开始出现维权运动这个名词、
嗯、
维权运动在台湾受到的媒体上受到的关注也非常少，所以我想我用这个机会来讲中国维权运动。
好，我们第一个先要去理解它的整个的发展背景哈。
对。
我们总会先回头推到八九。
对。
不管它的直接原因或者是相似背景。
对。
但是你怎么去先把这个1989的民运以及民运之后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在海外各地。对于民运的反省和刺激啊，
大春，以你的印象中，八九之前有没有民主运动这个词？
哦，
我的印象中是魏晋生时代开始有这个词。
当然有，
哎，是魏晋生时代。因为其实如果要讲中国的民主运动，1949年上台之后为的民主运动的话，我们现在回来回想的话，百花齐放，1956、57那阵是一次、嗯、啊。当然那一次马上就引蛇出洞，之后马上就被打掉了啊。
从反右倾反右、哎、啊，当然这个是也是文革之前的事了。
通常我们在讲民主运动，中国民主运动的话，嗯、通常我们是从这个民主墙开始讲起的、嗯、民主墙，然后那时候开始有魏晋生的这个四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然后后来的再来就是八九比较这个惊人就是八九民运啊、嗯。我记得我去年看了一本这个北大的医学系，不是说北大医学系啦，就是那个协和医学院的医学系的毕业生啊，那个万物生长，
嗯哼，
我觉得万物生长，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烂的小说，可是基本上它可以代表八九之后才进入大学啊念书的这些中国大学生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嗯哼，
啊，脑袋里面他们在想就是要赚钱，
是，不过我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提过一次，
嗯，
就是我们常常就把魏晋生那个时代，包括甚至更早一点的这个、嗯、学生运动啊。嗯，不一定是民主啊，但是起码从伤痕文学以后到这个、嗯、到我们常常是直接跳到八九，可是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时代、
嗯、
也就是在胡耀邦时代、
嗯、
就我们就看到了有被一波一波并不大但是一波一波鼓舞起来的民主活动，尤其是跟学生跟一部分的社会团体啊，那么当然他看起来并没有开花结果，尤其没有像八九那么惨烈。
我
但是他不能不衔接起来。
我的观察是哈，邓小平的那个时代哈，虽然一下子会来打击一下资本主义自由化，
嗯，
啊、一下子会让那种像假如我是真的就是那些剧本白话的剧本说诶不能出版，可是他并不会像现在的这个胡锦涛这样子大大的抓人。
嗯哼，
哎，所以你那时候因为那些人就是他发表那些言论并不用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会说跟现在的这个维权运动的这个规模不一样。
你是把现在胡锦涛抓人的这个维权背景直接跳过去跟你是要跟邓小平来做比较是吧？
邓小平那时候给我们感觉他例如说好了不要说邓小平了、啊、连江泽民都不会抓蒋彦勇，江泽民都不会抓丁子霖、嗯啊、那邓小平也不会做这种事。邓小平当然有抓一个魏晋生这样子
是、
哎、在为邓小平跟江泽民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呢中国的国内并没有所谓的维权运动，可是那时候呢只要是美国要跟中国谈最惠国待遇啊、要跟中国谈任何事情要谈包括要去跟他签这个上海公报啊都一定要讲一下中国的人权中国人权啊。所以那时候邓小平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对西方的这个说帖，就是说吃饭是最重要的人权啊、
嗯、
所以当然为了维持这个中国人吃饭的权利他必须维持政治的稳定啊。然后那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的他跟美国交代，就是每次只要美国总统要去了他就放一个人
啊，
放一下王丹，放一下魏晋生。可是我们发现现在不会这样子了，而且现在呢星星之火有一个胡锦涛上台之后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星星之火变多了。
是
星星，
什么是星星之火？我们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回来跟 Joyce 来谈谈中国的维权。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介绍中国从2003年开始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
2003年、我特别要讲2003年，因为维权运动开始开始网络上所谓维权论坛，我或者说你在这个维基百科的中文网上可以看到维权运动这个词、
嗯，
然后开始我们常常看到维权人士这个名词维权主要是从2003年那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案件叫做孙志刚事件开始的。
是
啊、
湖南一个艺术系的学生，
哎，艺术系的学生，然后到广东省去。被公安打死啊？为什么他到广东省去会被公安打死呢？啊，因为这个孙志刚事件很有名之后呢，中国中央废除了一个法律，叫做这个收容法，遣送收容法啊。就是说那时候呢，因为中国他们每个地方都要有一个你要有户籍嘛啊、
嗯。
然后那时候开始呢，中国开始开放之后，当然很多人开始，例如说他在家乡失业的，他要去到处去找工作，或者说很多城市里面就多了游民，所以他开始有所谓一种叫做三无。 三无就是说你没有合法证件，没有合法证件意思就是你没有身份证、啊嗯、第二叫做你无固定住所、啊、无固定住所就是说你也没有暂住证、啊、这个中国法律还定得很严哦，你去一个地方超过三天就要办一个暂住证，
是、
嗯、暂时住所的这个证件、啊、还有叫你没有稳定收入、嗯、那怎么证明你没有稳定收入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中国真的有在纳所得税的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已啊、嗯，所以呢，也不是说用一个你报证明说我有在报税，我有在报所得税，叫证明说你有稳定收入。你要证明说你有稳定收入呢，是说你要有一个务工证，
嗯哼，
啊，务工证。你如果这个三证件都没有，叫做你是三无，
嗯，
啊，三无的问题。然后那时候要处理三无的问题呢，所以说就有一个收容遣送法。收容遣送法就是说，哎，你被警察，你被公安盘问到了，你是属于这三个东西都没有的啊，那就可以送你到收容所去住。
是
这个法立法的时候，五十年代立这个法的时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为了要解决中国乞丐的问题，
你的盲流的问题了。
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叫盲流，就是
那时候就是你要想到我们这个四十年代、三十年代那时候三毛流浪记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中国本来乞丐很多嘛啊，所以国家要来收养这些乞丐。可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呢，收容所变质了，他给你抓起来啊，给你关起来了哈、
嗯，
还要给你收收容费，
是
给你收生活费，还要给你从广东省遣送回去湖南省啊，还要给你收遣送费、
嗯，
就变成了一个啊，给你抓起，把你乞丐抓起来了，然后你如果不缴钱的话，他还要揍你。
嗯、
所以孙志刚是这样被揍死的。
是，
哎，所以为了这个孙志刚案，那时候引起的这个孙志刚案是这样子哈，因为中国有很多这种事件无缘无故被打死的啊。有的媒体可以报，有的媒体不能报。孙、
嗯、
志刚案那时候是媒体有报出来，一个一个跟着报啊，所以有惊动中央，所以中央那时候就废除了收容遣送法。
嗯哼，
哎，这是从孙志刚案件开始，中国开始有了维权运动。所以当然，孙志刚案之所以在那时候中国没有办法给他压下来，当然这就是一些维权人士的这些奔走呼吁、
嗯、
啊。这时候我要来介绍一下中国的维权人士啊。维权人士我觉得很不简单的一点，会让我想到说当初帮助犹太人的义工一点，就是说很多人是有律师执照的。
嗯哼、
啊、中国现在是13亿人口，
是
总共他们的律师就是有拿到执照的律师才13万人而已。
是
啊，因为他们是中共建政之后是50年代初期有律师考试，可是到57年的时候反右了，又整个废除掉了这个律师这个行业。那、
嗯、
是到了80年代中旬才又开始恢复了律师考试。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中国的律师，当然他律师考试很难考、
嗯、
可是有很多人并不是法学系毕业的
啊，
就是说他自己靠他的苦读。
对，也就是中间有30年的时间，将近30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他是没有正式的这个学术传统在维系的这个行业。
没错没错，那他就靠他自己的苦读啊，也许他是学哲学系的，也许他是学医学系的、嗯、那自己考到了律师执照啊。那但律师执照没有那么好考嘛，可是在我们来想，现在中国大家向前看，然后商业活动那么勃兴啊，赚钱机会那么多，是三亿人口，然后现在中国这个只有13万个律师，在我来想，这些律师要赚钱的机会才多得不得了、
嗯、
如果他是帮有钱人打官司，或者是帮这个有权有势的打得赢的官司的话，你来做维权运动的律师基本上你打不赢官司的、
嗯哼
啊、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维权律师的这个之祖啊，他的名字叫张思之啊、
嗯，
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这个中国的丹诺啊，他今年79岁了啊，他是56年，他是在中国的所谓的解放前啊、其实所以就是1947年就念了朝阳法学院，
是
所以他是在50年代初期还没有废除掉这个律师这个行业之前，他就已经考上了律师执照、
嗯、
那当然中间有去劳改也蛮久的。他很不简单一点就是说魏京生的官司也是他打的
呵
呵、啊、然后12大省里面那时候有一个林彪集团的一个叫李作鹏的人，他也是12中间啊，他当年是李作鹏的这个的辩护律师、
嗯、
辩护律师。那后来这个90年代不21世纪的维权运动全部都有张思之，只要有律师被关了都有张思之出来声援他们。而且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名字是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北京的当代汉语研究所竟然颁了一个当代汉语贡献奖给他、嗯、因为在我来想这种奖应该是颁给那种文学家，怎么是颁给一个大律师的、
嗯、
我才发现了他的事迹。他的事迹就是他一辈子都打这种不可能打赢的官司，而且呢他打的是每打必输 而且以他现在在中国法学界的地位的话，我想他要赚钱实在太容易了，可他今天已经快80岁竟然做这种人，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应该要有人，有伦理学家应该来研究张思思这样子的人，
是
就是说为什么我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啊，在所谓的 banality of evil 啊，你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那么容易的时代啊，就是俗不可耐的时代，你竟然会有张思之这种人。
嗯，而且看起来不只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在一个我们堪称是邪恶政权统治下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好像都偶尔的我们会发现有机会会出现这样的人，但是它毕竟会是一个普遍的状况吗？
它不普遍，
对，不是一个普遍的状况。
它不普遍，这个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德国那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再见列宁》啊、
嗯？
对于说东西德统一。受伤害最大就是像这个男主角的妈妈那种的，他真的是很棒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且他善良的不得了，所以他是共产主义的最优良的公民啊。我是前不久看到这个大家给刘冰燕写这个哀悼文章的时候，我看到刘冰燕几个事迹，我就可以了解了为什么这个人是老左派，而且呢，因为他心地就那么善良。我看到别人写他是说呢，他给你借照相机要还你的时候，一定会把里面的底片补齐。
嗯，
给你借车开几天哦，还你的时候一定会把它里面的汽油加到比原来借给他的时候汽油还要多的地步，一定会把你的汽油箱补满。这种人就是马克思主义最理想的公民。
嗯，是的。
现在很多维权运动这些人，这些我们在我心目中很笨的律师这样子啊、哦，有
他们也有这样子的，
他们就是这种老左，很多人都是左派思想的。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6.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来为我们谈谈中国的维权运动。不管在任何一个恶劣的时代、恶劣的环境、恶劣的政权，都会有 a few good guys， 少数的几个正义之士。
我在想这个可能也是特例，有的时代就是会没有。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中国的这个缠足1000多年，中国出了多么多很秀逸的知识分子，谁质疑过缠足了？所以我不质疑说每个时代都会有很善良的人。中国现在，
但你不能说因为这1000多年都没有人来指责缠足，这1000多年就一个好人没有啊？你不能这么说啊！
不是，
这样
来想，缠足是最违反人道的啊、不过我说中国这个时代，虽然我们看到中国很黑暗，的确中国有很多很优秀的人哈、啊。我举几个例啊，现在如果是在国外最有名的这个维权人士的话，是山东省的陈光诚啊。陈光诚他很奇特一点，就是他是盲人，而且他所支持的这个运动，就是说他指控的是山东省临沂县这个地方，为了推动计划生育，如何去人家家里把人家这个女生啊、女人强迫的拉她去拉她去堕胎，或强迫人家结扎，他这个是违反人权的。刚好堕胎这个在美国是最激起反感的啊，然后又是陈光诚又是盲人，而且大家如果在杂志看过他的照片的话，你会觉得陈光诚长得好像周润发这样子，长得真英俊。这是为什么陈光诚会在今年5月的时候被《时代周刊》选成全国全世界
全亚洲的英雄，
全世界影响全世界100个英雄人物啊！这是陈光诚的山东计划生育事件。那还有一个呢，跟私有财产比较有关系的，就是陕北油田事件。陕北油田事件是在80年代的时候呢，陕北陕西省为了要开发他们那个地方的石油的资产啊，所以呢，鼓励私人来投资，因为国家政府没有这个钱来做这个投资啊，结果呢，挖出了石油的看到私人赚钱的啊，他们就说，突然又2003年就突然张贴一个告示出来说要收归国有啊，所以当然引起了抗争啊。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律师叫做朱九虎的律师为他辩护。那2005年跟2006年呢，最震惊国际的两个事件是一个番禺太石村村民要罢免他们的村主任的案件。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中国还跟台湾还有点相似。中国的法律的话，你可以选村主任，你也可以罢免他。可是问题是，当你要开始罢免他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很多很奇怪的事件。以我们台湾小小一个岛话来看中国话，真的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在这个要推动这个村民罢免村主任事件的时候呢，因为这是全中国选村主任已经有好几年了，可是要罢免那这是第一次。所以呢，这个事情报章一报道出来呢，受到了很多别的省的关注啊，例如说湖北省有一个人大代表啊，叫做吕邦烈的，很关心的跑去广东省关心的。在我们来想，人大代表多大、啊、就等于我们台湾从前的国大代表嘛。竟然区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石村是属于番禺区嘛，番禺区是属于广州市，广州市是属于广东省。在我们来想，区的警察、区的公安多大，他 在广州市的下面，他竟然可以把一个人大代表抓起来，
嗯，
关好几天，而且还把他打成半死啊。那因为英国的卫报报道了说，这个人大代表湖北省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在广东省被打成半死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太师村村罢免事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啊。那这件事情呢，来有参与维权的几个几个这个知识分子，有所谓的有几个像郭飞雄啦，或中山大学的文学教授艾小明这些啊，我说这些人不简单，因为他们做这件事情是跟这个当年陈水扁这些人去帮美丽岛打官司，这是不一样的啊。美丽岛那些人打官司，他不会被吊销律师执照，
是
啊，这些人打这个官司去帮他们去支援他们，他们不只会被打，而且他们有可能律师的执照会被吊销，或者说艾小明在中山大学的教职会变成没有这样子啊。那还有一个也是蛮惊人的事件是这个。这个是在国际上也比较大的，因为它是这个广东省的汕尾村啊，那他那次是六四之后第一次警察开枪啊，那他是那次是因为为了这个盖火力发电厂，然后村民在那里抗争，抗争了很久，后来警察就对村民开枪的，那次死了几人，从三人到三十人，各种到现在各种说法都还有啊。然后这也是一个，
这个是这件事情，我倒记得台湾报道了，
台湾有报，哎，就是说这几年台湾报的比较大，一个是这个杀人，因为是六四之后第一次官方杀人啊。然后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事件是跟新闻自由有关的，就是冰点事件，
对了，
哎，那其他这几件事情还都没有报啊。还有一个最近在台湾报道很大是陈良宇下台，上海陈良宇
下台，啊，的
这个事情其实背后呢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维权律师已经被关了好几年了，他的名字叫郑恩宠啊，这个我们也看到郑恩宠事件呢，因为他就是说哪里哪里有官商勾结，应该因为在上海也好，或者在中国到处做那种大建设，包括说郭台铭要去中国投资那个影城，其实他都要迁移很多居民，以中国法律来说的话，你迁移人家你要中国的这个做法是说你要保存那个社区，所以一整个社区要一起迁移啊，那第二是你要给他们迁移费，可是迁移费给的多给的少就要看这个地方政府良心怎么样的啊。常常呢是地方政府可能还污了那个迁移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在上海就是主要是郑恩宠在帮这些被剥夺权利的这个市民争取权利啊，所以郑恩宠处了这些黄菊啦，陈良宇啊这些人的这个，然后郑恩宠被抓起来啊，胡锦涛可能也会赞成这种人被抓，因为胡锦涛是非常赞成星星之火要赶快给他熄灭的啊，可是呢
你不要闹事，
可是胡锦涛也很了不起啊，通常呢如果这个维权律师会被抓起来，可是呢他闹是什么事，他靠的他告的是哪个贪官，胡锦涛也会处理，这是为什么陈良宇现在会下台，而且黄菊可能也要下台了，这个就跟那个广东省连续出了两个事件一样啊，那些维权运动的人士被抓了，可是张德江也要下台了，
不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这个事情闹开了，看起来不是星星之火了，那么就必须要正本清源的处理所有，就把这个正义的问题拉高到一个很普遍的层次，让所有的人获得
星星之火一定要坐牢，星星之火是要坐牢
的。
可是呢，他告的他那个地方的那个省的跟市级的那个负责人也要下台。
我发现你每一次来啊，都讲到最最差不多核心的时候，我们时间就不够了。我也觉得下一次我们还可以来谈谈，我甚至可以把我们家里的事情可以讲一讲，哎，这个可以结合起来。毕竟啊，这个维权是个全面的一个现象，也许下一次来吧。
好啊，好啊。